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十九章的第一节，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。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跟二十三节连在一起。我觉得看箴言有个辛苦的事，就是他说一句一句的哈，这一句一句的上下怎么连在一起，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能连在一起。不过我们全面的来看的话，是好像十八章二十三节贫穷人很可怜，但是十九章的第一节，这个贫穷人如果他行为纯正的话，那么他实在是胜过那些富足的人的。那好，第二节，所有的，那是不是所有的贫穷，最贫穷的就是心中没有知识呢？这知识再一次我们不要把它了解成读了博士啊，就或者说你是一个文盲，所以你没有知识。知识和智慧的箴言里都有讲嘛，是敬畏上帝的。所以一个人没有知识，就是不敬畏上帝的，那是不善的。即便你有很多很多的富足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，这我们也不能够单独来看，以为说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我们做事不要快，那都是很幼稚的看法了。我想这脚步极快的在这里就是太自信了，太自满了啊！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都知道啊，那就刚好跟上面的那个无知识是一样的。你以为你很懂，其实无知识，因为这是不敬畏上帝的一个表现啊。人的愚昧侵败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啊。好大的一个提醒啊！愚昧还是说不是你的 IQ 的问题，愚昧就是不敬畏上帝了，没有智慧，不敬畏上帝，自以为是，不肯谦卑的学习，不肯被上帝来修剪，自以为是的修足自己的道路，那你自己所铺的道路会把自己侵败，就是我们自己在建筑自己的毁灭，或者拆毁自己的成功啊！凡是自信的、自大的、不敬畏上帝的，那很奇怪哦。人的愚昧就是不敬畏神嘛，我们说就如同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，那人抱怨神也是愚昧。好，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抱怨都一定不对哈。如果那个抱怨我们还是说像一个孩子对父亲的信任的时候那种抱怨，我认为耶稣都有，那诗篇里更是很多，大卫的祷告里面很多啊，先知的呼求里面也很多哈。那种抱怨不是这里的抱怨，这里的抱怨是一种自以为是、自怜、自爱的那种抱怨啊，怨恨上帝的抱怨。我们不要在一方面很自满、很自大中，我以为我在建立我的爱情、婚姻、事业啊，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事业啊、成就，不要，任何事情要敬畏上帝啊。上帝来引导我们，那么这是积极的、消极的。我们不要因为不要为那些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哈。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经文了哈，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七节：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我们不是不主持正义，我们也不是不求主伸冤哈，我们都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在世界上有这些我们认为不满的事情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刚刚说的，我们不要在主里面还是一个愚昧的人。我辛辛苦苦在为你做这个做那个，结果怎么你都没不成就呢啊？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，我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，我们觉得神很不公平，那些恶魔怎么会成就呢啊？道路恶人道路怎么会通达呢？啊，不要为这些心怀不平，要信靠神的每一个引领。第四节，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哈，这当然也是一个现象，不是说我们要学这个现象，而是社会的现象。那我们如果可以稍微把它补足一点的话， 财务的确使朋友增多，不管是当财务不一增多的朋友有坏的，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嘛哈。一个有钱的人，大家去巴结他，或者说向他要一点资源，不一定都是坏的。不过我们把它想得更广一点吧。第一个我们想到第一节的行为纯正比那个乖谬的富足还要好，那是不是我们就说，那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纯正，因为那有更多的真财富呢？那这个第二节，心里没有知识是不善的，那我们的财务里面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属灵的知识呢？第三节，人的愚昧败坏他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更多敬畏上帝的心，有智慧，我们有纯正，我们有智慧，有纯正的知识，那么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愿我们不是在属灵的事上一无所有的哈，一无所有也很好，依靠主，知道自己贫穷，依靠主，主就更多给我们哈。第五节，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啊，这我们也常常看到。就是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做假见证，我们还是会吐出谎言，理由就是我们常常还是希望一时的方便，啊，这种是最大的一个麻烦，就是一时暂时，这一时暂时可能是几分钟让我们解一个围，可能是这一生让我们肉体少一点苦，但是却失去了永恒的祝福，就不值得了哈，这个需要主帮助我们啊。永远以上帝的心为心，永远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不要看到自己暂时肉体的方便啊。第六节，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朋友，这当然也就跟第四节很类似，那我们也用第四节我们刚刚解释再来一次再用来解释吧。因为我们好施善，因为我们有东西可以施善，不是金钱啊，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金钱，事实上很多神的儿女都是贫穷的，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有枕头的地方哈。那可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不断地连于最富足的主，使他给我们的生命、真理、爱都能让我们施善出去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人不一定要我们这些施善，他们宁愿我们给他金钱啊，但是甚至有些人我们宁愿我们给他知识啊，像达山我每次看到哦，医学的知识，我想很多人很乐意的主动的来请教达山，但是属灵的知识，达山要开一个什么造就班，我看还要花点力气人家才来，这是人家不一定愿意，但愿我们总有这个心愿意给人，我们总是也连于主，我们把这恩情给人哈，送的礼也是一样，礼嘛不要钱的 gift， 圣经上很多翻恩赐就翻 gift， 礼不要钱的，我们把上帝的恩赐给人啊，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朋友更远离他，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。这里讲的比较生动一点哈，我觉得这些我这样讲也许太灵异了一点，不过我想这样理解可能更好一点哈，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说一些社会现象，穷人没有朋友哈，兄弟朋友都甚至这讲的好重啊，是恨他哎，啊，讨厌他到一个地步，恨他怎么这么穷？好，那我们绝对不要看真言，看到这个经文就说，那我要发财，我要有钱，然后他用言语追随他们，那也真是好可怜的现象，对不对？真的一个穷人在那里求富足人施舍的时候，真的在追啊，不管是骗钱，我们有时候也有人骗来，很穷的人来这里骗钱啊，不管他是骗钱。无耻或真的困难都有这个现象，我觉得这些现象我们真的只有在灵里面，在主里面才能得到解决，那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啊，那富足人是从主内来的一切的灵里的富足，愿我们能够，我们也宁愿真的这样，我们也用言语在追随人，我们用福音在追随人，因为人家不肯听嘛，我们不断地用福音在追随人，他不肯听，那其实我们真是富足的，不要觉得羞愧，因为我们主耶稣这一生也是这样，物质上是富足的，那灵里真是丰富的，他用言语追随人，他用他的儿女到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他 他走到各城各乡去，他要把东西给别人，把好东西给人。保罗也是走遍天涯海角，包括他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患难等着他，他要去把神福音恩惠的道传去，传到那里。对啊，一样。当耶稣行神迹让人吃饱的时候，医病的时候，很多人来跟随他，他一讲道人就离开他了。那我们还是一再知道主是要把这个道传出去的哈。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念跟我们不一样，不过我们不要被世界影响，愿世界能够被我们影响哈。第八节，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那我们也把这些连在一起讲吧。我们能不能真的给人智慧呢？给人知识呢？不是人要的 PhD， 也不是人要的保养的知识，不是人要的买水果的知识，或者是选鸡蛋的知识，或者是怎么样让我们心脏健康知识，这些都蛮好的哈，我们也希望很多，但是这个世人都可以给，我们能给的是认识耶和华，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的这种智慧啊，这种好处是世人看不到，因此我们更需要真是加倍加千倍百倍的力量，求神让我们自己总是看到不被影响，然后我们能在诸般的困难人家践踏的时候，我们继续能够把这个好的给人。第九节，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我觉得还是都可以连在一起，跟谎言一样嘛。假见证谎言之所以会讲出去，都是一方面可能对我们暂时有好处，另外一方面就是都是对我们的肉体有一些舒服，可能对我们有好处，可能让我们报复的心得到满足，伤害了别人嘛，总之都是一种上魔鬼的当。那我们不要肉体暂时的快乐，我们要永恒的祝福。永恒的祝福不仅说真的话，不只是真的话，是真的是真理啊。说真的话，一个人长得很丑，你说他长得很丑，这也是真的话。那我们要讲的，我们讲的真的话是能够造就人的福音和真理啊。愚昧人厌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我们看，就看表面来讲，这好像有，就是好像很不公平嘛。就是王子总是管人家的，仆人不能管王子哈。不过我们把圣经的话如果多想一点的话，他讲的不是说只是维持一个现有的势力啊，王子永远要管仆人啊，愚昧人永远就不能做任何事。记得第一个，愚昧人是不敬畏上帝的，不是 IQ 低的。第二个，厌乐度日哈，愚昧人不适宜，那么聪明人就适宜了吗？那么到底厌乐度日这里是那个财主和拉撒路斯的厌乐度日，或者说所罗门的每天的生活？那我想经文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很仔细的很详细的讲它到底是指什么，我们就能就像这些情形都我们希望用其他的经文来补足了。我想一个愚昧人厌乐度日不合宜，他讲的是最婉转的话，是应该禁止的，就是像财主一样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人觉得这是最合宜的一件事，我能够天天穿紫色袍，吃喝宴乐，食衣住行都很好，没有叫我烦恼的事情，甚至可能那个财主还不能算太狠了，拉撒路还可以在他桌子底下吃东西，或者是拉撒路还可以吃他倒出来的东西，那是不合宜的。你以为是人生最大的目标，那是不合宜的，对谁都不合宜。那么圣经上也有讲，包括传道书和箴言，我们能够快乐的吃喝是很有福气的，我们都把这些放进来想，神没有禁止我们吃喝，神甚至没有禁止我们宴乐。事实上天上的宴席，娶亲的宴席，我相信是很大的宴乐，只是我们这些总是想到是在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，跟主连结，跟心腹忠于新郎的，忠于我们的主的那种，那才是合宜的。仆人管辖王子，那么并不是说阶层不能改变，那这是不好的现象。有的解释一般比较浅一点，解经书就讲到说啊，仆人因为没有权柄没有知识管辖是不智慧的，那不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王子像亚沙龙又能管理任何东西吗？所以这不只是一个月份的事情，我们要想到圣经里我们怎么才可能管理呢？管理不是要有智慧吗？有智慧不又是要敬畏上帝吗？仆人是可以管辖的， 仆人可以变成主人的，像不要忘记各位，国的分裂是出于上帝，所罗门的国的分裂是出于上帝，是上帝对先知跟耶罗波安讲，我要把大卫的十个支派夺了给你的，是好几次跟耶罗波安讲的，就是耶罗波安本来算是仆人呐、因为罗波安实在太差劲了，那仆人不是不能够重新来管辖，那么事实上世界上制度都不理想，那你说罗波安是一个，他还不是情欲的奴仆吗？我想主要这里真的我们要能管辖，我们需要再一次上帝给我们智慧，不仅是智慧，不仅是敬畏上帝的智慧，爱心体恤许许多多的人。仆人可能是缺少智慧，缺少宏观，缺少全面的看法，以至于他很多东西看得不适合。但是如果一个愿意敬畏上帝人，不管是摩西是约瑟，囚犯也可以管辖，约瑟原来是囚犯啊。那么我们都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，不要把它看成一个世界上的一种智慧，一种睿智，让我们怎么生活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